撒母耳记下的八章。那我们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呢，是一个完整的神的祝福和人的回应的一个样板啊。神借着先知给了大卫一个明确的应许，大卫呢在信心里啊，把神的应许呢又祷告，借着祷告啊讲给神听了。啊，那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是要抓住神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事能成就。那我们前面讲到，从第五章开始，大卫开始做王以后呢，一直到第十章呢，其实是大卫的跟神关系啊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的阶段，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样板。那大卫呢，在第五章一做王，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去攻打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虽然是应许地里最重要的一座城，却从进迦南到现在，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都是被外邦人占着。所以大卫的心呢，一直是思念天上的事，思念父的事。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呢，在12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上圣殿啊过节。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妈妈啊，也就是养父约瑟和母亲玛利亚，就在人群中找他，没找着。过了几天才发现啊，耶稣不见了。啊，这个是12岁发生的。后来又找回去，找回到圣殿，发现呢，他坐在那儿呢，听到，而且呢，在跟人有回答啊，别人都很稀奇他的回答。然后呢，他父母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行啊？耶稣说：“我岂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啊，他是这么回答的。这时候他讲的父是谁呢？是天上的父。所以虽然他的养父约瑟来问他，但是他说：“我岂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从他12岁开始，12岁是一个孩子啊，开始有自己的自我意识的，就是。我们讲 teenager 少年人，就是他有自己的主意了，他开始跟父母呢有意见的冲突。那我们因为是罪人，所以从12岁开始呢就明显不听话了。耶稣呢12岁开始就完全显明他的顺服了，顺服谁呢？顺服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回到从五章开始，我们要过一下这个结构，然后就能理解第八章为什么会有。第八章的整个的记述，因为大卫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就是他心里想的，他的心思意念啊，全放在父神的旨意里。神怎么想的？就是大卫他就想要去完成神要做的事。神会用我们这样的心，我们常常会说主啊，我有什么属灵恩赐吗？我有什么能够做的事吗？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更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主啊，你要做什么？你的旨意里要达成什么？我可以跟你同工吗？我可以跟你同行吗？大卫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大卫马上就知道呢，他需要去把耶路撒冷打下来。然后耶路撒冷打下来之后呢？到第六章呢，他就知道他要把约柜运回来，所以，这两件事做完之后呢，神的祝福就进来了，应许就是第七章，你就会发现，哎呀，真是太美了，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互动啊。大卫思念天上的事，想要在神的旨意里有份啊，神的祝福就进来。然后呢，神的祝福不但在第七章，还在第八章。那第七章如果是一个给大卫和他的后裔啊永远的祝福或者应许的话呢，第八章啊就是大卫在当时能眼睛能看得见的。那我们常说呢，你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其他的就加给你。那第七章呢是神给大卫永恒里的祝福啊，第八章呢就是其他的加给你。就大卫那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国权嘛，对不对？他是王，对吧？所以从第八章呢，我们可以从头到底看一下，我们先读一下，然后我们会找出一些关键词来啊。我先帮大家读1节到第14节。 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铜。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或作以东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好，先停在这儿。这是一段很长的战斗记述。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大卫不断得胜。所以主给我们看得见的祝福呢，不是一个空头支票。那我们都知道呢，地上我们能看见一个绿，就是福音复兴的地方呢，最终总是经济会起来的，这是一个规律来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过去2000年的历史啊，福音是怎么走的呢？福音就是先从耶路撒冷出来，从耶路撒冷去到这撒玛利亚，然后呢再往北，然后呢我指复兴的时候，那当然也会往东传啊。他其实复兴的趋势是从先从西面啊，所以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啊，保罗传的时候呢，他本来是在亚洲，后来呢神就让他去马其顿啊，去了欧洲。所以你会看见的是先到希腊，然后到罗马，然后到欧洲法国，然后英国，然后北美，然后到亚洲，过去2000年是这么一个过程过来。然后如果你同时匹配着经济的增长啊，你会发现是非常吻合的，非常契合的。就是每一次呢，当福音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复兴的过程之后，这个地方的祝福，有形的祝福就能显出来，就像大卫他能得胜。那最近的呢，就是北美的复兴以及亚洲的复兴，过去的300-400年里我们能看得很清楚。其实我们中国也是非常受祝福的，中国过去的经济的增长啊和福音的复兴是完全吻合的，因为过去40年也是中国福音最兴旺的40年啊，基督徒的人数，无论从人数，从普及的范围啊，从基督徒的生命程度，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浪潮。原来是你很少听见周围有信主的亲人什么，现在你稍微看一看就会发现还是很普遍的。所以基督徒的人数是以千万计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以中国的今天的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所以这一些呢，按照大卫所经历的 我们就能看见他是不是顺服神。是的，他的信心带领以色列人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之后，就他要带着以色列人回归嘛。这个复兴就是什么，先把耶路撒冷打下来，然后什么，然后把这个约柜运回来，就把神接回到他该有的位置，然后神的应许给到第七章，神的祝福在第八章写出来，去哪都得胜。所以我们看几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归服啊，第八章的第二节，摩押人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第八章的第六节，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然后呢到第14节，以东人就归服大卫。所以所有这一切呢，所有的仇敌就不再成为大卫的危险。所以神的得胜啊是非常彻底的，大家有注意到这个特点吗？我们人要去做到一个有形的这个得胜或者祝福啊，是很难的。人要医病呢，也医不彻底啊。神的医治呢，彼得的岳母立刻就站起来，能够去服侍耶稣。神要得胜呢，得胜完了就是归服，他就不再又回来打了。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是他一仗打完以后，其实大卫的年间，直到所罗门的年间啊，前后有近80年呢，所有我们说到的这些地方啊，全都是臣服于以色列的。所以大卫和所罗门年间是以色列，虽然这是公元前啊，但是在当时这块地方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啊，从军事能力啊，从国家的实力啊，所以大卫在顺服神之后啊，归从神之后，神就让他看见一个极大的胜利啊。然后这是第一个点啊，就是归服，就不再成为仇敌，要得胜是得胜的非常彻底。第二个点呢是第六节的后半段啊，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然后呢在第14节的后半段，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是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组呢，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你注意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啊。那你再说是不是我想去哪就去哪？我们要知道啊，这里前提是大卫，不是我。要我无论往哪里去呢，不一定。因为我不一定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的，大卫是非常顺服神的，所以当大卫呢，他去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呢，这都是神要他去的啊。这几个地方都很有特点，或者呢是神要管教的，比方说摩押啊，比方说就这几个地啊，我们来看一下，12节讲到了几个啊，摩押、亚门，这都是神要管教的，还有呢。亚兰是什么？亚兰就是神给的应许地之一，就是大马士革，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叙利亚其实以后是要归以色列的，在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地的范围，以色列就一直没拿下来。腓力士也是以色列的应许地，也是一直打不下来，也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今天你要去看以色列国的地图啊，你会发现左下角啊，就靠近海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进去的，就是他拿不下来，这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今天还是这样，叫加沙地带，其实就是腓力士地的那最早那块地方。还有呢，就亚玛力，亚玛力什么？神要灭尽的，神要审判完的。所以大卫要打的地方呢，都不是他自己想去打。我们换句话说，假设呢是我是大卫呢，我可能觉得我这么厉害，要不我把埃及去打下来呢？这好像神没有这个旨意的啊，神并没有告诉大卫呢，说你要去埃及我也给你啊，没有的。所以大卫是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去哪，所以他往哪里去呢？正是神的旨意要他去的。那同时呢， 当我按神的旨意行，我在神的旨意里，耶和华就都使他得胜。所以第二个点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是神使他得胜。我们刚才讲到归服，就证明呢，这必须这得是神打，不是神打呢，他做不到，打一仗就一仗定乾坤，做不到的，很少看见历史上有这样的能力的，但神可以。第二呢，就是神使他得胜，而且是他去哪啊？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啊，虽然第八章主要是在讲打仗，第十章还在讲打仗，第九章插进去一个其他的故事。那为什么第十章这个仗没在第八章打？我们到时候会解释啊，因为大卫呢跟亚门人的王是有一段渊源的。所以神给不给我们一些自主权呢？很大的自主权。就是我相信呢，大卫先打以东还是先打摩押呢，这个他可以选的。我们很多时候问主啊，我该做什么，然后我们坐那等啊，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去读经啊，然后我们去祷告，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概念啊，我知道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啊，主会要我做什么。我可能是个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就知道主要我长大，我是个婴孩，我要去吃粮啊。这时候我就会说，我该读哪一章？很多人会问，哎，我读圣经，我读哪一章？你哪一章都可以，哪一卷书都可以，赶紧读啊，这多读啊，读的越多越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有选择权吗？有啊，你可以读马太福音，也可以读约翰福音。就像大卫呢，他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去的神都祝福他，但是呢，他也因为他和这个亚门人的王，这个他的父亲呢，就哈嫩的父亲拿辖是有一些个人的渊源的，拿辖有恩于他，所以他一开始跟拿辖没有产生冲突，所以亚门是最后一个被完全打下来，叫归服啊，一个个归服啊，那摩押很快就被打下来了，非利士是第一个。啊，你们看这个顺序，为什么非利士是第一个呢？因为非利士是跟以色列人仇最大的，因为他总是去打以色列，啊，威胁最大的，所以在八章的一节呢，就迅速就把非利士打下来了。然后马上就是摩押，然后我们这个没有确凿的圣经的证据啊，但是有圣经学者呢认为呢，大卫的父母啊，在大卫逃亡扫罗逼迫的时候呢，大卫把他的父母送到摩押王那去，但后来是死在摩押王手里，所以这里并没有提到大卫跟摩押王的关系啊。显然呢，在这之前我们看见啊，大卫是把父母送到摩押地，但是没再提了啊，因为大卫的应该是曾祖母，就是路德是摩押人嘛，对吧？所以并不像亚门啊，亚门他是很后面再去打，所以我们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大卫他有没有他选择的可以的，你可不可以选的可以的，但是呢，你一定不能选去打埃及，你比如说我再去打个马其顿，我再去把什么法国打下来，这个这神没有给你这些旨意啊，所以大卫可以在神的旨意里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的自由意志在什么地方是有效的呢？在神给我们的旨意里。这个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呢，比方说父母啊，妈妈给孩子做了一顿饭，然后这个时候呢，孩子什么叫顺服呢？就是他应该立刻停下手上的事，该吃饭就来吃饭，这个叫顺服。然后这孩子呢，如果他又往前进一步，他说你既然叫我顺服，那我问你，我是先吃米饭呢，还是先吃这口青菜，还是先吃这块肉，他就在抬杠了，对不对？你怎么回答他？你没法回答他。你说你怎么吃都行。那他说我既然怎么都行，那我先去做作业。那你说不行，作业不行，你得先吃饭。大家能理解我们跟权柄之间的关系，就和我们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联系吗？就是这样的。我有吗？我有。但是他给我划的这个范围之内。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的 区间，我可以很 enjoy 他给我的祝福，对吧？就是母亲给孩子做的饭是个非常丰盛的啊，他想吃啥都行，他怎么吃都行，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只能做这件事情啊。大卫这个时候他不能说我去干别的啊，这就是他是王啊，那他国一定下来，他就建立他的国，这是他这一任，他下一任的王就是要造圣殿的。他这一任就是建立国位的，所以神说那你做你的事，你儿子做你儿子的事，那大卫很顺服。那大卫呢，又是他可以想去哪啊，他去打以东，他去打了，所以无论他往哪里去，耶和华都祝福他，都使他得胜。所以当大卫把自己放在神的旨意里，祝福里，他就能看见胜利。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大卫得胜以后怎么办。那是这一段打仗的最后一点的分享啊，在第11节，大卫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来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那这个金银从哪里来的呢？两个渠道，一个呢是打下来的，就比方说打了摩押，打了这哈大底谢抢来的战利品。还有一个呢是别人送来的，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对吧？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哈马王陀以啊，就他是因为大卫的所做的事啊，他臣服于大卫，他愿意跟从他，然后他送来的。但不管哪一个啊，为什么我们把这两个分开呢？因为我们常常会抢夺神的荣耀。就是我当我看见神借着我的手而得来的一样东西以后，我们难免受一个试探，就是我觉得这样东西呢，我多少有点功劳，或者呢是我打仗打来的，我觉得我有份，或者是别人送来的，我觉得我有份。但不管哪一个呢，你看大卫的想法是什么？就是都十一节，注意了吗？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全部送到神那去了。所以大卫是很聪明的，很有智慧。大卫的智慧就是他深知道他所得的不是他的。所以我们什么叫做奉献呢？我们常常会讲我们要奉献给主，奉献就是把神给我的还给神。我首先要看见神给我的，我才能奉献。如果我看不见这是神给我的呢，我是给不出去的，我很难给得出去，会舍不得的。所以当然这只是奉献的一面，我们还有影响奉献的另一面，就是忧虑了。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点，我们会觉得哎呀，我害怕，我没有依靠，所以我要依靠地上看得见的东西，我要依靠这些金银铜啊，这些都或者能够以后去帮我雇兵打仗，或者铜可以打造这个各种各样的盾牌，什么可以做兵器啊。那他觉得我不依靠神，我依靠这些东西，也会使他没办法奉献。但大卫在这儿呢，其实他受的试探，因为他打仗，他依靠主，他知道怎么打，所以他知道依靠主。但他在这儿呢，他胜过了一个很重要的试探，就是当得胜了之后，我是怎么看待这胜利的？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应用在自己身上，一模一样。那我们的在主里的得胜有很多的类型，有的是主给我们有形的祝福啊，有的是看不见的。有形的祝福就是我们所每日所需的，看不见的呢，就是比方说你可以有从神那得真理啊，你可以从神那得智慧啊，你可以从神那呢得着你许许多多问题的答案呢，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去处理啊。那这些呢，其实你都是需要再还给他的，就还给神呢，就拿到神面前来还给他。 这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呢，都是以求主帮助为主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祷告会的可能绝大部分的内容是求主帮助，这个完全对啊，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要想到呢，礼拜天早晨的这个敬拜赞美啊，其实呢也有很多祷告的部分，对吧？那这个里面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感谢他，就是我们把他给我的拿到他面前来，我们才可能真的进到一个敬拜者的身份的。就是神是不是要这样东西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回到，其实这段挺重要的，八章的十一节挺重要的。你觉得神缺这些东西吗？不缺啊。那神为什么需要人去奉献？我们哥林多后书的应该是九章十章就在讲这奉献，捐得乐意的心是神所悦纳的。就是神在今天呢，告诉每一个新约的孩子，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是有奉献的义务的责任的。那这个奉献为什么要做呢？神收到的不是我给的那点钱啊，神收到的是我的心。就是我是不是我奉献的时候，我带的是什么心？我说主啊，谢谢你，但我没什么可给你的，就是我可以给一点钱财，我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把我的健康，我可以把我的生命给你，就是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的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奉献给你，这些都是奉献。所以神收到的是大卫那一天把这些金银器皿呢分别为圣献给他的心。啊，我们都记得在耶稣讲道的时候，他讲到过一个这个例子啊。就是他呢站在圣殿，他看人奉献，有许多法利赛人丢了很多钱进去，要财主在奉献箱里，但有一个寡妇啊，他丢了两个小钱。耶稣就说呢，耶稣对边上的门徒说，他说这个寡妇丢的比众人所丢的加起来都要多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这说明呢主根本不看绝对数字。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啊，主要我给那点东西，主不看绝对数字，因为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金银就是他，这些金银铜神缺这个东西吗？这是太可笑了。地是他的脚凳啊，这地上你什么东西他不是他的吗？所以主不是要我们的东西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但主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奉献这个动作做出来？因为我如果没有这颗心呢，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主要的是我这颗心，所以我做出来只是因为我有这颗心而有的结果。所以大家在这里就明白了奉献真正的意义啊，它不是一个宗教的礼仪，它是一个我愿意把神给我的祝福放在他面前，感谢他的心。我真正给神的是这颗心。所以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先要看我有这颗心吗？有就去给，没有呢，就稍微等一等。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天为什么耶稣会做这样的评论，说这个寡妇丢的会比那众人都多。他众人是有余的来给，这寡妇是把养生的给投进去了。所以养生的就意味着是他的心呢，他全然的交给了主。有余的呢，当然就是这样的不影响他的生计。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最难跨过去的就是这个坎。大卫在十一节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基督徒最最难的，甚至某种程度呢，比凭着信心得胜都难的，就是把神给的 再放在祭坛上交还给神，不在乎数量，在乎我的心。大家都记得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啊，那24个长老最后在敬拜的时候是把头上的冠冕拿下来放在主的脚前的。主最后会给每个人冠冕，当然是得胜的人，就是顺服的。那你会发现呢，真正得着冠冕的呢，却在敬拜的时候要把冠冕还给主。大家能注意到这中间的关系吗？所以从第五章开始啊，你会看见一直是这个关系。从撒母耳记下的五章开始，就是大卫总是想要自己能够在神的旨意里，他就特别想要神高兴，他就想去做神要做的事，我就去打下耶路撒冷，我就去运约柜回来。然后呢，神就想让大卫幸福，对不对？这就是爱嘛，对吧？大家能理解这种爱吗？这是我们所向往的爱嘛，对吧？就是我愿意把我给你，主也把他自己给了我。大卫想到的都是主的事，主想到的就是给大卫的祝福。当大卫想到主的事，主就祝福大卫的永生，他的后裔，就是他看见的眼见的这些仗全都打胜了。最后呢，大卫又把主借着这胜仗所给他的战利品全部献给主。哈利路亚。就是这就是在基督里啊最最宝贵的关系。我们常说，哎呀，我特别想跟神的关系很近。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大卫这样的事。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停了这一段。新约呢，耶稣的时代有个故事啊。耶稣有一次医治了十个大麻风。十个大麻风呢都医好了，但是呢最后只有九个回来，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九个都没有回来。回来感谢他的呢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耶稣说，哎，怎么只有这个外邦人回来呢？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个故事，其实十个人都医好了，那九个人去哪了呢？那九个人可能去忙他自己的事了。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我们的心呢，若不放在主身上，就算我经历了神迹医治，我跟他的关系还是不近，我还是走了。那想想为什么回来的那个是撒玛利亚人，是个外邦人，为什么走掉九个恰恰是犹太人？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认为他是有主的，主给他祝福呢是应该的，他并不觉得他得着这个祝福呢好像是不配得的。但撒玛利亚人知道他不配，阿们，因为这个神一开始不是他们的神，对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问大家今天在座的有哪一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啊？你们没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感恩呢？因为这本来跟我们没份，我本来在救恩里没份，本来就是失丧的，要进地狱的，那神给我，那我当然感谢他。所以大卫不容易啊，难得的地方就是他真知道他不配这些胜利。当你知道你不配这些神的祝福的时候呢，你当然会愿意把这些再拿回去感谢他。所以唯愿我们今天呢，能够做那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能够像大卫这样。但今天呢，慢慢呢，随着基督在地上已经2000年了，其实在末代的基督徒啊，感恩的心是越来越少，就像基督2000年前来的时候犹太人一样。今天的基督徒啊，蒙神的恩典不可谓不大，但是我们有多少真的归荣耀给他呢？我们有多少又 得了恩典之后会离他更近呢？会想要更多的他呢？我相信那九个走了的犹太人呢，可能想到的什么，赶紧回家啊，我还有田，我还有地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想很多自己在地上啊必须会过去的事情，我们想太少那个给我们的主啊，他在永恒里，他想要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多花一点心思意念在他身上，我们会跟他的关系更近，我们会少吃很多苦，会得很多的喜乐。我们看第八章的十五节，我们打仗这段就先停了。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雅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这个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细节就好了。大卫呢，这个其实意义很简单，就是大卫已经国建立了嘛，所以他要开始有臣仆啊。那约押是做元帅，约沙法做史官，两个祭司长啊。最后呢是撒都这一支啊，真正是祭司延续下去的。亚比亚他这一支呢就没有做了。所以在小先知书里面呢，神讲了他最终是把祭司给到了撒都的后裔。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呢可以稍微提一句，就神的应许在后面还会增加，虽然现在是两个，在后面还会增加，就是撒都的后裔会是祭司，直到千禧年的时候会有圣殿会起来，也会有祭司，那个祭司一定会是撒都的后裔。然后呢十八节，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辖呢，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应该是大卫的护卫啊，所以比拿辖是后来接替约押做比拿雅是后来接替约押做元帅的啊。他约押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呢，他最终是反叛了，然后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好，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是插进去的一章，是在讲是八章十章都在讲打仗啊，十一章其实是打仗过程中发生的事，所以十一章往后是一个新的部分，也是撒母耳记下最重要的部分开始有。那第九章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们前面开始讲到大卫蒙神祝福，对吧？然后呢，他跟神的互动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这个是大卫和神呢，大卫还跟人有关系，这个是特别典型的我们的形象。我们跟神有关系吗？有。我们跟人有关系吗？当然有嘛。我们不是活在真空里的，对不对？然后你会注意这个顺序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近了，正确了，你跟人的关系才会正确。所以我们先解释第一点。我们今天在座的啊，有很多呢因着需要到主面前去的，这个需要呢是关系上的需要，比方说婚姻的，比方说孩子的，这个需要大到一个程度呢你会很痛苦。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呢，或者我想鼓励大家呢，你要先跟主建立关系，或者说呢你要跟主的关系要很正很近。如果大卫在前面呢，他跟主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他做不出第九章的事。那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我要解决我在地上与人的关系上的麻烦，我该先做什么呢？我不是要盯着这个关系我想办法，我去修复，做不到的。我要让主先祝福我，改变我。我改变了，我才能够在我地上的关系里得着改变和修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会看见第九章是在讲大卫施恩， 所以当我们真的开始转向地上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给，就是施恩。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性啊，就是我们能给成什么样就给成什么样，这里面有很多可能性，就包括呢我的信心水平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包括对方的接受水平，对吧？这也是一个啊，对方可能不接受的，不，因为人都可以拒绝耶稣的救恩，那他当然可以拒绝你给他的恩典。所以，但是呢，你会发现大卫就是要给，大卫不是去找米非波设来跟他理论，要跟他定罪，没有。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点呢，就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呢，我们可以修复跟人的关系，而在这修复的过程中，或者说我要转向人的时候，我只做一件事，就是把我放在神祝福的器皿的位置上。我再说一遍啊，把我放在神祝福他人的器皿的位置上。什么叫器皿呢？器皿就是容器嘛，对不对？容器只是暂时的盛一盛这个东西，东西不是你的，最后用也不是你用的，对吧？给别人的嘛。然后东西哪里来的？神给的，神给我祝福，然后我把祝福给出去。那大卫怎么能够去祝福米非波设？我们前面就已经解释了，如果大卫做了王，今天非利士把他打败了，明天摩押抢了他一块地方，后天亚兰把他整个北面都占了，那他怎么去祝福米非波设呢？大卫知道神祝福他，所以他把神给他的战利品还给神，这只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停，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要把这祝福给到人。这就回到律法的一个总纲，爱神爱人。耶稣在福音书讲的非常清楚，他说你要做到律法所做的事，其实就是一件，就是你爱神，你爱人如己。第一是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第二，爱人如己。大家有没有注意第八章和第九章大卫就给了我们一个榜样，所以我们要找例子哈，其实不用去别的地方找，你直接在圣经里找，这例子全串起来的。他在新约讲的道理，你在旧约找到一个样板，你说大卫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大卫第八章他在表达对神的爱，第九章他就说我要把神的爱给到人。所以最后呢，我们再看啊，跟人的关系是给啊，是祝福啊。那祝福的源头是神，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器皿的概念，有很重要的概念是神把东西给到大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人的爱给出去，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一个点。我们常会觉得呢，哎呀，我要对一个人好，我知道神就是爱，所以我决定我也要爱别人。这个心固然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道的时候，基本上我去做呢，会适得其反的。因为神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来带领人的。那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哈，好让大家明白啊。比方说呢，做父母的啊，那知道啊，神爱我，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我要去爱我的孩子。但是呢，你不知道孩子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可能呢，你觉得我最好的爱他的方式给他做很多好吃的。啊，或者说呢，哎呀，我以前对他太凶了，我现在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吧。你可能觉得你在改变啊。但这是你认为的，这不是神认为的。所以我们等会儿会读米非波设这个故事的全部，这个例子就是把神的救恩显出来的。大卫可以对米非波设有很多种的爱法，但唯独这一样你会发现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就站在耶稣的角度了。所以大卫做完这件事以后，米非波设看他就像看神一样，比如说就觉得神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神我就愿意跟着他。所以注意了，我们刚才讲这个器皿的概念又出来了， 如果我是个空器皿，神的祝福给到我，我这个祝福借着我这个器皿给到我身边的亲人，这个亲人吃到的是神的祝福，所以他看见我就像看见神一样，对吧？这就对了。如果我呢，我特别想要祝福他，然后我直接从我里面掏出一个我觉得是爱的东西放在器皿里给对方，对方看见的吃到的是我的爱，就麻烦了。早晚这个问题会出来，那既伤害我也伤害他，因为我本来没有爱。所以我要做器皿是有很多的条件的。第一呢，我这个器皿得是空的，我不能装满了，所以我得洗干净。第二呢，我这个器皿呢不能装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只能装一样，就只能装神的爱。所以你得先弄明白神是谁。所以我如果没有真理，我都不读圣经，我都不知道神想做什么，我怎么爱别人呢？第三，这个东西你是要给出去的，你不能就都在自己手里。我很多人得救以后觉得神太好了，他都不舍得给人祷告，都不舍得为人祷告，觉得这不能给别人，就我得着最好，这东西实在太好。神的东西是很好，但是这个水呢，如果不流动起来它就臭了。你要是一个壶啊，你是个器皿，但如果你这个器皿呢有一个名字叫死海，就完蛋了。你知道死海前水流到死海以前的水可都是好水，这都是雪山上下来的，直接到约旦河里就流到，最后流到哪？流到死海。死海是什么？死海嘛，名字叫死海，因为它不动，因为它不往外给。大家注意了吗？器皿的意思不是我兜住了然后就存起来。我们今天如果我是个器皿，然后我最后从神那得了，然后我放在床底下，那就是那从神那得了十两银子，最后买得了一锭银子最后买起来的，那得了一锭最后赚了十锭，得了一锭最后赚了五锭的，这个就对了。所以我这一锭银子是什么？就是神给我的祝福。怎么叫赚了十锭呢？你把这祝福分给十个人，对吧？因为神的祝福是无限的，你愿意分给的人越多他越给你，因为你的器皿分出去你空出来，神就倒进来了，很形象的。所以大卫，我们在开始米非波设之前呢，我们先解释一下大卫第九章做的事情他到底是什么。他是完整的给我们了一个样板，怎么样成为神祝福的器皿，祝福你身边的亲人。好，我们来看啊，第九章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好，我们先停在这儿。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啊，第一节，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我们先解释一下原因。大卫跟约拿单是有约的，我们撒母耳记上讲过了。所以大卫要守他的约，所以他因为他向约拿单的承诺，所以他要施恩给扫罗的后裔。但是这里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的，因为他在讲耶稣基督。如果说大卫是神的预表的话，在这个关系里，约拿单就是耶稣，我们就是腿瘸了的米非波设。神是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向我们施恩的，神是因着耶稣的缘故向我们施恩的。我们不是 配得这恩典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图画，米非波设是瘸的，大家注意了吗？瘸的代表什么？瘸代表是我本来在地上，我是瞎眼的，我是瘸腿的，我是因为罪而活在罪的后果里的，我是不配的，我不是圣洁的。我们知道在献祭的时候，那祭司是要去挑的这个羊，大家记得吧？啊，我们读一段这个马拉基书，圣经的最后一段书，包括那旧约的最后一段书啊，马拉基书的一章，马拉基书的一章的第七节啊。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可恶呢？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点在这儿，那瞎眼的、瘸腿的不能献，为什么不能献？神不悦纳吗？这是受玷污了，这罪啊！我们并不是在讲一个有形的概念，我们在讲一个神告诉我们属灵的道理。就我本来是瘸腿，就是我本来是有罪的，我是有罪的，我是不配的。现在呢，神因为约拿丹，大卫因为约拿丹，神因为耶稣的缘故，他要施恩给我。我们回到第九章第二节。好，我是这米非波设啊，我们是受恩典的那一位。现在我们注意看，神的恩典要白白给我。那他找了一个仆人叫洗巴来，洗巴说呢有。然后呢，第三节大卫说什么？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啊，这解释了，完美的解释我刚才开篇讲第九章开篇的时候那个结论，对吧？大卫为什么他会要施恩给米非波设？是因为神的慈爱。如果大卫没有得着神的慈爱，他是没有办法去恩待米非波设。他无非是把神给他的爱，他给米非波设。我们想一想，假设是我们自己，我如果是一个比较记仇的人，扫罗逼迫我那么多年，那我就算不去害约拿丹的儿子，那我也不见得会去一定要把他接过来住嘛，对吧？所以从大卫的角度呢，他如果不是被神所得着，他不是完全按照神的话去行的一个人啊，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一定必要的。他是王啊，他扫罗家所剩下的，他只要不去追杀，他就可以履行他向约拿丹的承诺。所以神的爱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的点，这是我们的结论。我们很多时候人的爱呢，是我们打了很大折扣的。我们既不能靠着自己真的原谅别人，我们也不能靠着自己真的对别人友善和无私的给予。所以大卫想要恩待的是神恩待人的那种恩待，我们后面会看见。所以他说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所以他是一个主动的，是能量，是有能量的，是有动力的在里面。在第五节，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把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啊，很美的画面。我们来看第五节， 大卫打发人去从这个人的家里招了他来。大家可以想一想，假设你是米非波设，我是，我们躲在这个人家里的这些日子，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恐惧战惊，是不是会很害怕的？父亲死了，所有的亲人啊，叔叔全死了，祖父也死了，以色列也换了王了，而且新王呢，我的祖父一直在逼迫他要杀他，你觉得我会怎么想？然后我双腿都是瘸的，你会觉得，你觉得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还有什么盼头吗？没有的啊，我会很害怕的。我这么讲的意思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像我们自己的生命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人在最终的时候呢，就是我没有办法生出盼望的，因为他都没了，所有的都没了，因为我的罪，我都没了。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地上有的东西是啊，不是我的产业。因为你死的时候，你所有的思念全都断绝了，你早上还在想怎么再挣一点钱，下午突然死了，这个念头就断了，你永远也不可能再实现你的想法。所以在这儿，米非波设的形象就是地上罪人的形象，恐惧战惊的等待审判。米非波设就是这样，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审判会来 right？我们现在就我们的文化里，我们的自己的文化里，传统文化里对死亡的思考是太少了。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未知生焉知死啊，好像是哪个老圣人讲的，但其实是正确的，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啊。你的死都没想明白，你怎么知道这辈子怎么活呢？所以当你想一想，你最后死了是要面对审判的，我哪天死都不知道，那你就能理解米非波设了。他哪天不知道怎么来就完了，我很惶恐。然后终于来了，说王要找他了，他觉得完了，这一下终于来了。我们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当我们第一次接触圣经的时候，绝大部分呢，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是有点恐惧战惊的。我们有个弟兄，有一次在大商场里，在这边大商场里读圣经，这是个真事儿啊，他读圣经，他读的时候呢，边上有个人坐他边上有个长椅，然后就跟他说：“你能不能不读啊？我看这书就很烦哦。你能，我请你不要读这本书。这个大概挺让他这个没法坐下去了啊。事实上，后来这个人就走了啊，他没法再坐在那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我们人人都知道会有终极审判的。”当你读到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想到你亏欠他的地方。没有哪个小偷不怕见法官的，不怕见警察的，没有这样的小偷。没有哪个人不怕见审判主，没有这样的人。不管他官再大钱再多，都是一样的。当审判主派的人来的时候，你想想米非波设的心吧，他怎么想的？他想这下完了，这要去见我不敢见的人了。然后呢，大卫说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什么？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我们可以想一想米非波设听到这句话的心哈。我们有多少人 读圣经读到耶稣要赦免我罪的时候，我们会有同样的心呢？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他来啊，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啊，是要让我们因他得救。耶稣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本来应该配得被审判的人啊，当他最后见到这个审判主其实是要施恩给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接受呢？所以当光照进人心里的时候，人不要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喜欢罪，再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耶稣不要你别的。我问大家，米非波设，大卫问米非波设要什么，米非波设还有什么吧，他什么也没有，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他田地也没了，他连劳动力都没了，他双腿都是瘸的，九章的最后一节讲得很清楚，他两腿都是瘸的。为什么这么讲？告诉我们很彻底，我们是罪人，很彻底，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们在罪中，我能拿什么献给神？没有，没有。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的救恩面前，我们就像米非波设面对大卫一样，一模一样。我除了求你的恩典和怜悯，我做不了任何事。当我们恳求神怜悯的心呢，我相信他的心，碰到神愿意施恩的心的时候，这就是全宇宙最极致的爱了，这就是最最打动人的爱了，这就是最不可分割的爱了。什么叫做爱？这就是爱了。神愿意为我舍己，我愿意跟从他，信靠他。米非波设碰到大卫，就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形象，罪人碰见施恩典的主，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旧约就是在讲一些故事，圣灵不会就这么讲一点故事放在那然后就没了，也不是用我们人的角度去总结一些这个我们觉得对的道理从里面抽出来，不是。圣经是有一个一贯主题的，这个主题就是一个耶稣基督要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他要施恩给我们，然后呢，他盼望我们信他，说信呢，你要相信呢。所以如果我们像米非波设那么惶恐啊，直到我们见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不必惶恐，就说太好了，我要啊，为什么不要呢？然后第七节后半段，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这句话就真的很棒啊。前半段在讲什么？在讲产业。后半段在讲什么？在讲地位。大家觉得我们在神里的祝福有哪两个？就这个一模一样的。以弗所书说天上的产业。神我们在我们当然不是说我得救了以后我突然就得了很多田地哈。大家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田地很重要。今天就算你得救了给你两亩地，你可能也不见得要啊。你说我的大城市给我一套房，这个要的。问题是大城市的房那个时候也没价值啊。所以你要看地上的东西一直在变的。大家注意到了吗？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神借的这个故事只是给我们一个属天的道理啊，一个属天的道理才能让我们明白真正属天的神他是怎样的神，他想给我什么。神在主里给我一切预备的祝福就是像这个田地一样，而且这个田地有个特点，是你祖父扫罗的归还你。这个怎么解释呢？大家想一想啊，当亚当被造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他预备永恒的祝福？有的啊。但是后来去了哪呢？ 被他丢了。扫罗就是亚当嘛，是不是？我们一一对应啊。扫罗丢了的，米非波设在神的恩典里又得回来了。亚当丢了的，你我在耶稣的恩典里又得回来了，是不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神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你信耶稣，你会得回神一开始给亚当、给夏娃预备一切的产业和恩典，你全得回来。好，第二，这还不算，比这还多，比这还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所以呢，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同席吃饭只有一个解释，在第十一节王其实解释了，谁有资格？十一节的后半段，如王的儿子一样，注意了吗？什么叫做同席吃饭？王把米非波设当作自己的儿子，一个两腿都是瘸的，现在成了王的儿子。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一章的第十节，他在世界，也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是罪人不愿意接受他。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有没有接待他的呢？有的。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也就是耶稣名的人，他也就是耶稣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两个重要概念，第一，从神生的，神生的，第二，自然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重生以后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发现啊，我们一开始在亚当的位置上呢，虽然路加福音也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没有明确的讲到亚当是从圣灵像这种方式生的，也没有讲到呢，我们有权柄，他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是在新约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远比旧约大的，是启示，神借着新约启示出来的。我们可以想一想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他本来也就是一个王，对吧？如果扫罗王位传给约拿丹，约拿丹有可能就传给米非波设，他王的后裔嘛。就像呢，这个亚当，亚当本来是王子，对吧？神生了他，神造了他，也准确的说啊，那他本来也是一个王，所以亚当是不是神的儿子，是王位吗？是的。这个像什么？就像扫罗这条线，对吧？就是他在他的最终他把这个位置丢了，所以这个王位他是守不住的。所以亚当他这个王位是个朽坏的王冠，他守不住。所以你我虽然是亚当的后裔，我们觉得好像我是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王的，因为我的生命我做主嘛。每一个12岁的孩子开始，他就觉得我就是王，我爸妈的话我也可以不听的，王才是这样的，王我自己做主。但你会发现呢，他其实真正他是个罪的奴仆，他已经把王位丢了，然后这个王权呢，最后神给了谁？神给了耶稣嘛，在这里神给了大卫嘛，对吧？然后呢， 大卫又把米非波设接回来了。大家注意了吗？我们回到这个，回到撒母耳记下的九章，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呢、啊。撒母耳记下的九章是一个完完整整救恩的图画。你可以把扫罗看作亚当，亚当把你的王权丢了，然后传到你这变瘸了。我们就是这样，我本来是亚当里生的，神给了我们管制全地的王权，现在呢我丢了，我就是一个罪人，我现在成了撒旦的奴仆，我等候审判，我双腿都是瘸的。好，现在呢这个王权神给了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是凭着信心啊胜过的，胜过仇敌的。耶稣是凭着信心和顺服，他击打了撒旦的头，击打了蛇的头，他把这权柄夺回来了。好，现在权柄在耶稣手里，现在权柄在大卫手里。那大卫和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大卫做了一件事，把这儿子米非波设已经瘸了的不配的儿子领回家做他自己的儿子。现在耶稣呢，把你把我借着我们的信心，我愿意跟从他接回家做他的儿女。我们重新回到了我们本来有的王权的位置上。所以这里不但是产业恢复了，我们本来丢失的王权也恢复了，而且这一回不只是像亚当一样坐在地上管制全地的王了，我们是跟神同席吃饭的，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位置是很高的。圣经的解释是比天使要高的。为什么？因为你我最后到永恒里是要审判天使的。大家知道吗？这都不是我瞎编的，这都是圣经讲的。他说基督徒是要审判天使的。那你觉得我们配吗？我们肯定不配。所以最后呢，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读第八节啊，第九节往后我们下次再分享。我们的回应就像米非波设一样一样的。米非波设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嘛，竟蒙王这样眷顾啊。这个话很简单，但是就是这个心情，就是一模一样。你觉得这事怎么可能临到我呢？我就是一罪人，我这在地上本来就等死的一个囚犯，准备永恒审判的。你这样对我，你不定我的罪，你赦免我，这个我已经很高兴了。我就对吧，你想想米非波设他的心，他的预期吧。他先见到王，他觉得你能赦免我已经超我预期了，我本来就应该是死的，死狗嘛。然后你赦免我，我已经很感恩了。你不但赦免我，还把我祖父的田地再还给我，我已经觉得这不可能了。什么还能做你儿子跟你同席吃饭？我的想法就说我这怎么可能，就像做梦一样。救恩就是这样。我们有多大程度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是有多宝贵呢？这个真的取决于我有多大程度知道我就是像米非波设这样。我这真的就是，其实死狗这个大家可能不爱听啊，但他讲了两件事，第一是死的，第二我的地位就是狗啊。就是大家知道死的很好解释，就是我在最终就是死的。狗是什么概念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邦的妇人对吧，好像是推罗的妇人，他的女儿就病了，耶稣在那时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去求耶稣去救他女儿。耶稣说呢，这儿女的饼不好给狗吃。然后这妇人说了一句什么，他说狗也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嘛。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的信心女儿得医治了。 我们很多人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话我不爱听，我不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神给了人是有灵的啊，我们不要把狗想得太贬义了，狗就是神的创造，没有灵的一个动物而已，对不对？它可以是猫，那死猫也是一样的，对吧？或者死老虎、死狮子，有什么区别呢？那反正它就是个动物啊，但它是什么？它没有灵，它没有灵。和我有什么区别？神造我给我灵啊，是本来要回应他的爱的。所以这个话呢，我们不要觉得难听，因为我们自己在中国的俗话里都有的。我们说一个人糟糕，就说他像畜生一样，对不对？你要这个人做了很糟糕的事，你会说他像畜生一样。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因为你知道人应该是有良心的，人应该是有爱的，人应该是有灵的，畜生是没有的。我们搞得很清楚。那问题是现在我们不认神为神，就跟孩子不认他爸妈是爸妈一样，你觉得这是不跟畜生是一样的呢？我这个话说的比较直接，但事实就是这样。所以米菲波设对自己的认识非常清楚，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如果不认识到我就如死狗一般呢，我根本不会感恩，我也不会接受，我的状态其实就是这样。神造我，我也不认，我宁可拜假神，我也不认他。我们最近在福音课的分享，我们在讲这个罗马书的一章，我们展开来讲永恒啊，在讲罪性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那个录音啊。那里面就讲，我们就讲得很清楚，永恒是什么，灵是什么？灵就是神让我们回应他的那个部分呢。一个做父母的可以生孩子，也可以养个宠物狗的，你觉得他在哪一个身上花的时间、花的精力、花的爱大呢？不用说的嘛，哪一个是他把生命的爱付出去的？不用说的嘛。如果他付出最多的这个儿子说我不认你，那个狗倒一直跟着他。你觉得这父亲父母亲会怎么想呢？神就是这样的吗？神说你们要不开声赞美，石头都会跳起来，就石头可以赞美主啊，神可以让石头赞美主啊，我们不赞美，我们要咒诅他。在这就是这样，米菲波设认识很清楚，我是死的，我地位就像一个宠物狗一样，我其实真的不配。敬蒙王这样眷顾，一个很奇妙的事哈。最后你讲完了，当你觉得不配的时候就配了，这就是圣经一个极奇妙的原则。你什么时候能得呢？你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会被升高呢？你自动降卑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会被降卑呢？你自动升高的时候。当你认为呢，你是像神那样啊，你是有主权的，那就有点麻烦了。如果你是像米菲波设这样，你认识到自己是瞎的，是瘸的，是不配的，你得到的祝福是大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真理，是吧？我们唯愿我们像米菲波设这样有感恩的心，有谦卑的心。当我们看见您的时候，我们总是骄傲，我们总是认为我所临到的是我配得的，我所临到的这些恩典是我配得的，这些麻烦是我不配得的，是吧？我们真的看不见事情的本相啊！唯愿我们的心如米菲波设一样，我们愿意谦卑领受您给我们预备的真理、预备的救恩，父啊，也求您照您的应许啊，把那田地永恒的祝福和那在主里的儿子的名分赐给我，父啊，谢谢您，我们就把这一切的感恩和荣耀、尊贵和颂赞都献给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